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当政局大体稳定，百姓休养生息，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，贾谊发出了破旧立新、制定新法的提议。继任不久的汉文帝会采纳他的建议吗？崭露头角的他还会为大汉江山的稳定和发展做出怎样的贡献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贾谊之所以提出改制，主要是因为刘邦定天下的时候，叔孙通制定的那套礼法太偷懒了。他不过是简化了秦朝的礼仪，可汉朝高官的服装颜色、官名和岁首的日子一点儿都没变。贾谊认为人可以偷懒，但不能懒到不管事儿的程度吧。现在正是到了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定官名、兴礼乐的时候。贾谊这么说呀，不是心血来潮，也不是为了出风头，事实上这都是有理论基础的，全部源自五德之运学说。曾经啊，秦始皇嬴政认为周朝主火德，颜色上赤，而秦推翻周后得水德，颜色上黑。根据五德学说，汉灭秦克了秦朝水德的就应该是土德，土德颜色上黄，所以汉朝人就不该穿黑色的衣服，而应该穿黄色。汉朝也不应该再以十月份为岁首了，应该改为正月。既然这些都改了，那汉朝的官名也得改改。然而，当贾谊的报告传到刘恒那儿，就被搁下了。更改岁更的事情黄了，没了下文。可不久啊，贾谊又发表了新的看法。很幸运呢，这个建议被刘恒采纳了。贾谊的建议是这样的：更改国家法令，遣送列侯回封国养老。第二天，刘恒就颁下一道诏书，写得非常有文采，满篇的忧国忧民之词。诏曰：我听说古代天子分封诸侯有上千个，这些诸侯都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的封地，勤奋的治理百姓，每年年末给天子进贡，老百姓从来不感到辛苦，诸侯也很轻松。现在你们这些诸侯大都住在长安，离封地很远，封地的百姓每年都得不远千里把税收和粮食送到长安，累得够呛。另外，因为你们远离封土，当地的百姓都没法得到教育和管理，所以现在命令你们全都搬回封地去，只有那些有公事要办的列侯才能领取长安的暂住证。这话虽然说的是冠冕堂皇，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这诏书当中的理由靠不住。西周和春秋时候的诸侯啊，在自己的封地上有绝对的权力，无论行政司法还是军队都由诸侯自己管。而汉朝列侯们除了收取封地上那点租税之外，行政权、司法权、军权一概没有，老百姓除了交税给他们，其他的事儿也和他无关。如果列侯们滥杀封地的百姓，还可能被处死。 所以刘恒说列侯回到封地可以教育封地的百姓完全，这是没有根据的。周勃和灌婴听说这道诏书，勃然大怒。周勃说，刘恒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，这明摆着是逼咱们这群老家伙退休，他好提拔自己的人上来。这样打江山的是咱们，做江山的刘恒，享受江山的却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家伙。灌婴愁眉苦脸的看着周勃，
那怎么办呢？就这样被送回老家了？
周勃摇摇头，办法还是有的，那就是拖，能拖一天就是一天，大家都不回去，看刘恒怎么整下去。还有贾谊都给我等着，我不会让他有好下场的。终于周勃和灌婴等来了一个报复贾谊的好机会。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，一天早朝，刘恒提出了想提拔贾谊为公卿的想法，没想到周勃和灌婴等一干大臣都跳出来反对。所谓公卿啊，就是三公九卿，三公指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，九卿则是太常、光禄勋、卫尉、太仆、廷尉、大鸿胪、宗正、大司农、少府，他们的官位都是2000石，算是政府的高官。刘恒提议贾谊升为公卿的这年，贾谊才26岁，仅仅4年，他从河南郡守属下豢养的门客迅速就加入到了高干的队伍当中，这不由得引起那帮老臣的羡慕、嫉妒、恨。于是周勃在内的一大堆人联名起奏，洛阳小子贾生不学无术，年纪轻轻就想专权善事，汉朝肯定要坏在这种人身上。面对周勃等人的汹涌攻势，刘恒招架不住，他给周勃等人回复说，就算贾谊不到公卿之位，你们这些列侯还是要回封国去的，周丞相喜欢做表率，那就表率的彻底一点吧，做个榜样，回到你的封国去。这下子周勃傻了，怎么一转眼射出去的箭又折回来了？事到如今，周勃也没办法，只能收拾行李回绛县喝西北风去了。同时贾谊也没有什么好下场，刘恒将他发配到长沙王那里做了太傅。这就是当皇帝的好处，自己永远不吃亏，赔了一个贾谊，踢走了周勃，这个算盘刘恒打得实在是精。
登基之后，刘恒渐渐地褪去了仁慈忠厚、毫无野心、易于操纵的外衣。为了稳住基业，刘恒借贾谊之手送走周勃，又借周勃之手发配贾谊，上演了一出黄狼捕蝉、黄雀在后的好戏。被贬长沙，贾谊会面临怎样的境遇？重回封土，周勃又将怎样度过余生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长沙王，英布的岳父吴瑞是唯一的异姓王。吴瑞死了，儿子吴臣接班，吴臣死了，现在是吴差接班。长沙王太傅听起来不错，可一点实权都没有，每天除了教教书啊、写写字啊，剩下的时间就只能用来盘点自己有多少本书了。 对于一个胸怀壮志的青年来说，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。但是再痛再苦也得扛。谁叫你太有才呢？有才也罢了，谁又叫你太多事？太多事也就罢了，谁又叫你去惹那些不该惹的人呢？郁闷的贾谊带着无比的惆怅上路了。从长安到长沙，恰好要渡过湘水。一看到湘水，他就想起了一个人，屈原。屈原仿佛就是当年的贾谊，同样的有才华，同样的遭遇，同样的郁郁寡欢，但不一样的是，一个走了，一个还活着，一个彻底沉没在江底，一个还心存希望。屈原老兄啊，让我放歌一曲为你作赋。于是一篇著名的《吊屈原赋》在贾谊手中诞生了。贾谊到长沙的第三年，一天一只枭鸟飞进了贾谊的宿舍，落在了他的座位旁边。面对眼前的这只不速之客，贾谊害怕了。枭鸟，长沙人叫它伏鸟，其实不是什么神奇的鸟，就是猫头鹰啊。然而在楚人看来，这是不祥之鸟。对贾谊这种熟悉阴阳学说的人来说，既然此鸟不祥，就必须要沾上一卦。他翻开卦书，上面是这样写的：野鸟入室，主人将去。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值得恐惧。长期的抑郁，长期的孤独，长期的寂寞，让贾谊陷入了绝望。他有一种预感，不久之后他将与世长辞。就在此时，突然有人替贾谊拖住了死神的脚步，这个人就是刘恒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刘恒突然疯狂的想念贾谊啊。耐不住思念的他立即召回贾谊。关于刘恒征召贾谊的这次会面，《史记》是这样记载的：刘恒坐在宣室和贾谊聊天，聊的不是政治，不是历史，而是鬼神之事。皇帝信仰鬼神，这从来也不是什么稀奇事，只要人类没有摆脱对死亡的恐惧，就永远摆脱不了对鬼神的追问。事实是，死亡的恐惧永远不会消失，对鬼神的追问也永远不会停止。关于刘恒和贾谊相会，刘恒是这样评价的：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，我很久没见过贾生了，以为自己比他还厉害高明，没想到啊，还是赶不上。看来刘恒是被贾谊的鬼神学问给折服了。可再次重逢没换回刘恒的回心转意。不久，刘恒再次打发贾谊继续回去教书，不过换了一个贵族学生，这个人呢，就是刘恒的少子梁怀王。刘恒是这样告诉贾谊的：我这孩子很爱读书，请你多费心，好好调教。难道当少子太傅就是刘恒对贾谊最好的补偿吗？难道刘恒就忘了他曾经要提贾谊担任公卿吗？那时候是因为周勃等人阻拦，可如今那帮老臣死的死，散的散，难道还有什么阻碍吗？说的没错，有人要拦贾谊的路，这个人不是周勃，而是刘恒的宠臣邓通。邓通蜀郡南安人，因为擅长划船当了黄头郎。黄头郎啊，就是管理船舶行驶的官吏。按照常理， 这么一个小官八辈子都见不着皇帝，可恰恰世间之事并非都按常理出牌。邓通不仅狠狠地粘上了刘恒，还得到了他的喜爱。根据史记的介绍，有一天呢，刘恒做了一场梦，梦见他要飞上天，不知被什么东西拖住了后腿。这时候一个黄头狼突然从背后用力推刘恒，顺利登天。感激涕零的皇上想回头看看这个黄头狼是谁，因为飞得太快，他只看到衣服反着穿，而且在背后打了一个结。梦醒之后，刘恒想，既然飞天是靠黄头狼，那就得找机会感谢他。于是刘恒派人四处搜寻，终于找到了一个衣服反穿还在背后打结的黄头狼。刘恒把他找来了，问道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人很老实的回答，禀皇上，我叫邓通。刘恒一听两眼放光，好名字。所谓好名字，刘恒是这样理解的，邓通登天的登，那邓通也就变成了登通，也就是说没有邓通那一登，刘恒就通不了天。刘恒就像找到了神仙，立即把邓通弄到宫里来供奉。刘恒对邓通的好感，司马迁就是这样形容的，尊姓之日日益，就是说呀，皇上每天就变着法儿的对邓通好。
当遭人嫉妒被贬长沙的贾谊再次回到长安，等待他的不是加官进爵，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。面对刘恒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态度，贾谊的心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。备受宠爱的邓通能感到来自贾谊的威胁吗？他会选择怎样的态度回应贾谊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下面贾谊做的一件事，让低调的邓通不得不出手保护自己，原因是贾谊挡住了邓通的发财之路。一天，刘恒找了个人给邓通看相，看相的人直言不讳，说此人必贫死。这话说出来，不要说刘恒不信，就是路边喂牛的农夫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一看看相先生在胡扯，刘恒给了点钱打发走了。为了安慰邓通，刘恒说，别听他的瞎白话，我就这么宠着你，他说你贫死，我偏偏让你富得流油啊。恰值孝文五年，刘恒解除盗铸钱令，允许民间铸钱。那时候刘恒为了证明看相先生的预言是错的，决定让邓通成为天下最富的人。于是他把蜀郡盐道的铜山赐给邓通，让他自己铸钱。刘恒此举啊，无疑给邓通开了一个印钞厂，想不富都难呢。当时和邓通并肩同富的还有吴王刘濞。刘濞在吴国境内招兵买马，大量开采铜矿铸钱，于是邓钱和吴钱就成了当时天下流通的货币。很快，邓通一夜暴富的消息传到了长沙，贾谊坐不住了。在贾谊看来，邓通的富裕不仅会造成国家贫富的差距，还会将老百姓推向万恶之路。 理由如下：第一，政府开放铸钱令，变相的鼓励一部分冒险者造假钱。虽然汉朝有刑法，可是只要有300%的利润，就足以让人铤而走险。第二，解除铸钱令后，农民都抢着去开山采矿，肯定没人种田，没人种田，土地就荒废，粮食就欠收，没粮食，百姓吃什么呀？诸侯又收什么呀？更要命的是，那些善良的农民经不住诱惑，争先恐后的走上了造假钱的不归路。当时啊，除了贾谊，还有一个叫贾山的也上书劝阻，认为铸钱是国家行为，这种权力都能下放，国家不掌握权柄就会丧失权贵。但是刘恒对两人的意见是置若罔闻，拒绝采纳。邓通的富贵梦虽没因为贾谊的上书而破灭，但两人的矛盾明了。邓通决定逮住个机会狠狠教训贾谊。事实上，机会还是真给了邓通，这个机会就是刘恒征召贾谊回朝这件事。邓通认为刘恒征召有重新重用之心，他必先抢先一步拦腰斩断这通天之路。邓通对刘恒说了什么已不重要，结果就是贾谊继续被搁置不用，继续去做那毫无实权的教书先生。尽管贾谊受到了刘恒的冷落和邓通的排挤，但过得还不错，当初伏鸟留下的阴影已经渐渐淡忘。反之啊，贾谊终于在梁太傅职位上勤奋钻研，写出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政治评论《治安策》。贾谊创作《治安策》源于刘兴居和刘长谋反事件，搞历史研究啊，向来都是贾谊的特长。贾谊从刘兴居和刘长的造反事件中总结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教训，并提出了一个企图一劳永逸解决诸侯王造反的方案。贾谊总结说，在历史的足迹中，凡是强大的封国一定造反。贾谊这个强者先反论，其推论大约如下：造反者的野心与实力成正比，比如长沙王，他之所以成为目前唯一活下来的异姓王，主要因为实力弱小，形势不允许他有什么野心，所以他的生存之道就是对中央忠心耿耿，俯首帖耳。再比如周勃、灌婴、樊哙，他们怎么不反呢？主要是实力不足，如果当初刘邦封他们为王，他们肯定会成为野心家，最终肯定摆脱不了被处死的命运。再往远点说，汉初诸侯王当中依次造反的有韩信、彭越、英布、卢绾这四个人呢，韩信最强，所以他先反，卢绾最弱，所以他最后反。那么针对教训，有没有一套可行的方案让诸侯王像长沙王那样当个听话的好孩子呢？贾谊的回答是肯定的，办法就是削弱诸侯国的权力。削权是国家游戏当中仅次于对外战争的高级游戏，也是赌注较大的游戏，如果分寸把握不好，就会国破人亡，连老本儿都会搭进去。但是贾谊保证他的削权方案不会出现以上耸人听闻的流血事件。在贾谊看来，只要大力对封国实行分封制，长此以往，诸侯国的力量肯定会越削越弱。道理是很简单的，封国就像是蛋糕，开始由祖辈一人包揽，祖辈生两个儿子，实行分封之后，蛋糕就得分割成两半，两个儿子又各自生出两个孙子，那么蛋糕就得继续的对半切。 以切蛋糕的方式来继承遗产，好处无穷，是一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儿，你有饭吃我有饭吃，大家都有饭吃的乐事儿。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孔子老人家提出的齐家治国理念和。
一心想要削弱诸侯势力，永将权力握至手中的刘恒，会采纳贾谊看似完美的治安策吗？削权方案的可行性究竟有多少？会对汉室江山起到多大的影响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